他全世界如果你要找三个最好的基督徒，一个是彼得，一个雅各，一个约翰。那现在我们要问，彼得加上约翰加上雅各是不是教会？不是，他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是没有错啊。不是，是彼得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里加上彼得约翰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那如果这样呢，是不是呢？不是，因为你只看见基督身体，好像你从来没有堕落一样。不是，要减去彼得里面的彼得，减去约翰里面的约翰，减去雅各里面的雅各，这才等于教会。所以如果这个方程式是对的话，那么很清楚，我们的主不能只是教会的元首，他不是只是把生命供给我们，把丰富供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的己还掌权的话，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如果我们大家还在那动来动去的话，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我们自自然然的就没有就和元首脱节了。元首脱节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瘫痪。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以西结书，你读到前面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身体呢，是大概是390天往一个方向，40天往另外一个方向。你去问任何的医生，如果有一个身体它往一个方向一待就是100、390天，你说这个身体一定是瘫痪的了。所以要知道，等到最后这个骨头与骨头相连，然后最后身体终于恢复以前，你就知道说教会的情形就是瘫痪的情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只讲生命，不讲十字架。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不能连于元首基督，就是生命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的罪还在，我们不知不觉把世界就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个教会怎么成长？教会当然不能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让十字架把所有的世界从教会里面赶出，罪恶从教会里面赶出，肉体从教会里面赶出，所谓的假冒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当十字架完全得胜的时候，当我们的主真的是万有的元首，而且是为了教会做万有元首的时候，你看你那个时候的版图，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是什么？是埃及河一直到伯拉达河。所以一面来讲，你看见说这个版本来这个版本来版图就是那么多嘛，现在版图扩张增加了，清楚不清楚？那么请问大家，这什么原则？这不就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原则吗？所以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当我们读到大卫怎么做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解释我们的主他怎么得到荣耀升到天上，怎么样是万有之神，而且呢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神。下面接着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的头了，你也看见他的脚了，现在我要问，在头跟脚中间是什么？当然是身体。所以下面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的丰富。那么什么时候基督的丰富能流到身体？那么你就看生命流到身体，你的生命当然就长大了。瘫痪什么意思？瘫痪就表示说你没有连于元首，明白？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叫你跟源头脱了节。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成长就是连于元首基督，这句话很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办到了吗？今天我们是不是能连于元首基督？今天不能连于元首基督，不是有很多的原因吗？所以弟兄姊妹，要让十字架得胜，要看见说我们的主是万有之神，他为着教会的缘故他做了万有之神，那么教会呢是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讲到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问这位基督是怎么做元首的？一面是身体的头，另一面是万有之首，这一点永远记得。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你更不可能把十字架取消掉。所以今天有人呢，为着怕得罪人， 为着怕怎么样怎么样，为着人能更多，所以人就不知不觉就把十字架就取消掉了。但是不可能是，什么地方你看不见，看不见这个，看不见十字架，你只想生命，神祝福我们，你看见吗？神的祝福是没有穷尽的，没有错，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不要忘记，你所看见的只是这一块而已，如此而已，但是不是，神所给我们的乃应许以这个大的功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就知道基督徒教会增长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重点，我们的基础。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刚才的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那下面有一件事很重要，是大卫一生做的，那么这个在预表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当然跟教会的成长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再读下去呢，弟兄姊妹就知道大卫结果是把西安的宝藏拿下来。那所谓西安的宝藏，西安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就是耶路撒冷最早最早的地方。那么你知道说，等到大家来高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那大卫当然要在一个地方，要选一个地方，在那里登基，在那里登上他的宝座，要设立他的宝座在那里，意思是说他要设立他的首都在哪里。结果我们都知道说，大卫呢他拣选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到底是比较比希伯伦的比较靠近各个不同的支派，所以呢在管理上在各方面，那么耶路撒冷呢当然是很重要。但他没有想到，他最后才知道说，他起头也许不过是按照常识来选择耶路撒冷，但他做梦没有想到，最后果然在神的心意中，神所拣选的也是耶路撒冷。那不止如此，结果呢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把西安这座城拿下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当约书亚的时候，虽然他把南边这一半边江山拿下来，他到底没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因为耶路撒冷城呢是一个很坚固很坚固的座城，你根本几乎是拿不下来的。但是感谢主，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大卫要把这个城拿下来的时候，这个耶夫斯人呢没有把正规军队摆在城墙上，意思就是说，我懒得用正规军队来对付，我只要让瞎子跟瘸子摆在上面，你就有休想进来。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侮辱，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能胜过瞎子，能胜过瘸子，你就能进到城里来。换一句话说，你有办法胜过瞎子，你就能进到这城。胜过瞎子跟进到城里是一件事情。嗯，那么现在很稀奇的这里，就是当大卫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时候，啊，现在大卫做了一件事，是约书亚不敢做的，而且一直到了主前一千年，就是大概现在三千年以前，大卫呢才把这个城拿下来。但是把这个坚固城拿下来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大卫没有流一滴的血，大卫没有破坏一块的砖头。普通如果你要把一个城攻打下来的话，你要么就像大家看，大家普通如果看纪录片的话，你就知道说罗马兵丁当时怎么把一个城拿下来，他一定用那个锤子嘛，铁锤就把这个城门敲开。那么敲开要流多少的血，敲开要毁坏多少的城墙，要毁坏多少，你不可能说一个城是完整无恙的，然后我可以全部拿下来，这是不可能。但是不要忘记，大卫拿下耶路撒冷是怎么拿下来的。那么我们要问，大卫怎么拿下来的？因为大卫是牧人。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当他写诗篇二十九篇的时候，那刚好是跨 狂风暴雨的时候，那么很明显他带着一些羊呢躲在一些洞里面。那么平常呢，如果风和日丽，特别到了春天和夏天的时候，这大卫根本不必担心说会下雨了，他根本不会想到说有一天可能会碰到台风天，有一天会碰到暴风雨天，有一天羊呢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他就是风和日丽的时候，他都会想到冬天怎么办，如果忽然来了一些台风，那我羊啊往什么地方躲，明白吗？如果你是一个得过且过，如果你完全应付你的父亲，如果现在有人把产业交给你，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简单的，你当然平常的你一定吹吹笛子坐在那么，然后呢过你悠哉闲哉的日子。但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在平常的时候他就是观察很仔细的人。为什么？他一定要问说，今天万一如果来了暴风雨，我把羊带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幸好呢，当他这个往海边去那几个山谷，尤其在以拉谷南边一点的地方，那个叫做牵动的地区。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带的那个石灰岩是软石灰岩，所以呢你要很仔细。如果你光看表面的话，你看见天上是蓝的，你看见海也是蓝的，你看见山是绿的，你看见丘陵通通是绿的，完全你不知道地底下会发生什么事，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注意的话，你才知道说原来在地底下有好多好多洞穴，而且每一个洞穴呢都是等到狂风暴雨的时候是他们避难最好最好的时候。所以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大卫如果做产业的君，如果做牧羊人的话，他不是有此好闲，他还在没有下雨还没有冬天，在已经未雨绸缪了，他就已经寄羊找到那些地方。所以感谢主啊，他当初没有想到，他只想到我的羊怎么办，他没有想到有一天如果扫罗追赶他，他应该躲在什么。最后他才发现说，当初我以为说我要顾到我的羊，为他们找到一个在这个翅膀底下，所以很可能不要忘记，很可能亚杜兰洞就是等到狂风暴雨的时候是最好躲避你的洞。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洞是为大卫，明白吗？这就是大卫所学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大卫他牧羊到处都走啊，他到处都走啊。你记不记得他等到把这个哥利亚一拿下来以后，圣经告诉他拿这个头啊就拿到哪里去，就拿了他的头呢就拿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他自己的那个军装呢就把他放在哪里，就放在他自己伯利恒的帐篷里面。那么起头我们说怎么会拿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城，他怎么会进，怎么进得去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不一定几多，也不成里面来说的。你记不记得后来他到罗伯去，那不是到这个店里面去，然后他看有人呢跟踪，所以他马上警觉起来，他就问说到底有没有刀啊，那人告诉他说你当时对付哥利亚刀就在这里。所以可见呢，当时他杀了哥利亚以后，那把刀还有那个头拿到哪里去，拿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可见呢，他去的地方不光是伯利恒，耶路撒冷也常常去的。所以如果耶路撒冷常去的话，他一定观察入微，他一定看见说，哦，原来啊，这个锡安山呢是什么呢？是整个摩利亚山最小的一座山。这个摩利亚山是南北向的山，那最北边是哥哥他山，中间呢是圣殿山，那最南边的呢靠近这个和山谷的呢，那个有一座小山叫做什么，叫做锡安山，是最小最小的一座山。那不管怎么样，整个的摩利亚山是块磐石，所以锡安山当然也是一块磐石。那么然后呢又知道说耶路撒冷没有河的，明白吗？那么尤法拉底河有这个不是这个巴比伦城是有河，因为尤法拉底河流过整个座城，所以这座城可以保可以说守卫了很久。 哎，耶路撒冷不睡。所以大卫一定是观察很久，所以那一次他